今天是第五讲，先把上节课那个大概思路这个概括一下。问题是，我怎么知道没有我心外之境？我看到的一切就是我的心升起来的一个假象，这是总的问题。然后呢，他先这个那个外境，他先给那个外境啊下个定义，什么叫心外之境？就是在你心外啊客观存在的，跟你心没有关系的，你心认识不认识他，他都在那儿。就我们现在说的那个什么，你爱他不爱他，他就在那儿，哎，就是那个东西，那叫外境。这个东西呢，先要下一个定义，什么叫外境呢？他说这个外境啊，它要两个条件，第一个，它能引起我们升起识，就是它能引起我们的认识。哎，你外边有外境，我去一看，我能升起一个眼识，能显现出一个东西来，这是第一个条件。如果你什么都没有，你当然就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第二个，他说，不光能引起我们升起识，这个识里头还得带着他的形象，就是带着外境的形象。这样，这个东西就叫外境，哎，这下了定义。然后他在这儿给这个外境呢起了个名叫所缘缘，就是我们看到的叫所缘。为什么我们看的叫不是外境呢？因为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跟感觉到的一切呢，都是我们自己的主观感觉。哎，我们人有几种颜色，哎，我们的意识有三种颜色。我们的意识就给我们用三色笔给我们描画外境，哎，我们的声音是在哪个这个就是频段啊，哎，那个你的意识，我们人的意识就这个频段里，哎，他就用这种区段的声音呢，给你来描写外境的情况，是意识转述的，意识翻译的外境的情况，包括我们的感觉啊，什么都是意识的感觉，不是外境本身。所缘是我们的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外境。所缘后边要有一个缘，所以叫所缘缘。那个就是外境了，就是我们看不到它，但是它引起我们升起所缘，那叫外境。所以这个外境也叫所缘缘。好，这么两个啊，这个什么叫外境？第一个，它能引起我们升起识；第二个，这个升起的识里头要带着它的形象。下边呢就开始回答这个就是不同意没有外境的这些人提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人说呀，说我们前五识，识都是身了，就是识就是识身，就是指的识本身。我们的前五识都是限量认识的，色声香味触，哎，这限量认识的。说我们前五识的限量认识啊，它淡缘和合。它只缘那个极微合成的那个大的形象，总的形象。哎，你看，第一个它能引起我们升起识，我们前五识一升一认识升起识了。第二个呢，由四比之形象故，它那个能那个外境还带着它的形象。他说，你看，这不是符合外境有了。我们前五识，咱们就先说颜色吧。我们一看颜色，这是升起识了，升起眼识了。然后呢还带着他的形象，这儿一个楼，那儿一棵树，你看完全符合你两个条件，说的对不对？下边由这个唯识师来回答。不对，他这里头有逻辑错误。什么错误呢？就是人们承认说世界实有的是什么？真实有的是极微，就是组成物质的那个基本粒子，最小单位。大的东西啊不是实有，大的东西都是这个实有的这个极微啊聚合成的，就好像用砖垒楼一样，你砖垒一个墙，还是垒一个楼，还是垒一个狗窝，哎，这个楼狗窝墙这些东西不是真实的存在，它不是一个整体存在，这叫什么呀？叫聚集假，聚拢的聚，聚合的聚，集合的集， 假，就是在这个古代，这是大家都公认的理论，就是说你真实有的东西是这个真实有的，然后如果拿真实有的东西聚合起来，哎，我变一个，你就跟积木似的，哎，我一会儿变个楼，一会儿这个弄个船，那个楼跟船呢，那叫聚集甲，那是甲有，真实有的只有积木那个块儿，所以聚集甲不是真实有，这是大家承认的。现在呢，唯识师就说了，说和合者唯是诸微分聚集，就是说你那个和合成的，比如说一个桌子，这个和合出来的东西。它只是诸极微堆在一块儿，非离彼而有，并不是说离了极微你还能弄出个桌子来，哎，也就是说实有的是极微，那个桌子不是实有，这个他也承认，因为他说的就是这个，他说我聚起来了，但缘和合嘛，哎，他说我广缘大东西，我不缘极微。然后边我们总结他这个思路啊，问题出来了，唯识师思路就是说什么呀？你那个外境究竟是极微还是你那个和合的哪个是真实存在的外境？按照大家统一的理论呢，是应该是极微是真实的外境，哎，那个和合的东西是聚集甲。如果你说极微是外境的话，不符合外境的条件，为什么呢？它能引起我们升起时，它不是极微引起我们升起的时，而且还要带它的形象。我们看到的不是极微，带的不是极微的形象。在古代印度啊，大家统一认识，认为极微是圆形。所以呢，就是它不，极微不是外境。然后那个头一句话说那个话的人，就是说我不看极微，看不到极微。他说我看的就是那个极微和合成的东西，极微和合成的东西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它不符合那个就是外境的要求，哎，你真实存在的，你看不见，看不见你怎么能说它真实存在呢？你说那个东西是那个极微合成的，怎么证明啊？反正就是按你自己理论说，你合成的不是真实存在，你应该真实存在的是极微，哎，你应该看到极微的形象，然后极微引起我们的识。他这个博的一个核心就是说什么呀？你那个极微啊，在它不和合的时候，是单个极微的时候，它是那个样子；在它堆成什么东西的时候，那个极微的样子一点没变，还是那个样子。所以他说呢，就是你能圆到极微，就是和合跟不和合，你都应该圆到，因为它样子没变。哎，你现在说我不和合的时候圆不到，我和合的时候能圆到。不符合道理，他这个驳就是这样驳的，或者是说，实际上就是告诉他什么呀？你根本就那个极微就是猜出来的，就是你的理论就存在那个极大的问题。哎，你认为你实际存在的东西你又没看见，你非说是那个东西给它聚集起来的，你这个叫基础就是一个很那个虚无缥缈的东西，猜出来一个东西。然后呢说。有执，有人就说呀，那个极微不相滋味，就是极微不和合的时候啊，我们看不见；极微和合了之后，我们就看见了。实际上，我说这就是一个那个无意义的狡辩，就是前边实际上已经驳掉他这个了，但是他呢，我们一般人都这么认为，所以呢，就还是用那个基本道理，就是说，你这个极微和合的时候跟不和合的时候啊，它的样子一点都没变，所以应该你就是说，如果你能圆极微。就是和合的时候，你圆到的极微跟那个不和合圆到的极微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哎，你现在呢，说实际存在的东西我圆不到，我圆到的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这个不符合那个外境的定义。你看到的东西不是实际存在，你认为实际存在的你又看不到，你怎么证明有这外境呢？这证明说你这个理论呢，就是一个你自己就是。跟事实不符，但是呢，你自己编了一个说明，就认为说明的就好像跟事实相符了，你没法证实。哎，这是这个基本思路。我们说了，前头啊是根据他提的问题来回答，实际上这个时候啊，这叫方便说。怎么叫方便说呢？ 就是唯识是实际上根本不承认那个即微的存在的。但是在回答前两个问题的时候呢，是假设我承认有即微存在，就是承认你有即微存在，你理论本身有逻辑矛盾，你也成立不起来，只是说明这么一个问题。下一步呢，把他这个理论驳了之后，下一步就是直接挖他的老根儿，就是什么呢？又诸即微，由此彼及中间诸不分故，就是说你那个即微肯定是有体积的，你有体积呢，你就有这边那边跟中间的区别，哎，你有区别呢，你这边跟那边就是两边，你从中间一分，它又可以分了，因为你即微的定义就是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哎，它不可分的单位。我们现在定义那个基本粒子也是这样定义，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说世界就是由你，比如说是前一段那个叫上帝粒子的时候，它那个模型是62种极微。他说这个世界就是这62种极微啊，不管你是液体、气体还是固体，就这62种极微不同的组合，世界就出来了。哎，我找到世界的这个就是解释世界的理论了。实际上呢，那就完全是他的一个猜。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建世界这个解释世界的模型啊，已经建了无数个了。哎，有的说是这个弦儿啊，有的说是波，有的说是能量，有的说是粒子，大家说法都不一样，但是呢都没得到证实。所以呢，这就下边就是直接挖老根儿，就是说你现在说的那个极微啊，在理论上就是不能成立的，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你说。实际存在的是那个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哎，它不能再分了，那是实际存在的。现在这个东西啊，理论上不能成立，为什么呢？你那个东西有没有体积？他说必须得有体积。你既然有体积，你就可以再分，就不是最小。如果你说我再分到最后呢，我不能再分了，什么东西不能再分？只能是零不能再分。只要你有一点儿就能再分，那个中国古代有那句话叫“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事不竭”。这道理说得很简单明白，你一尺长的一个木棒，一天剁它一半，万事不竭，永远剁不完，因为你只取一半嘛，你取了一半必然剩一半，剩一半就可以再取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就可以取八分之一。你不管取到什么时候，这个东西它不会归于零，对吧？你因为你只取一半，你肯定剩一半啊。所以说你说要说有一个叫最小的基本单位，理论上就是不能成立的，逻辑矛盾。
老师，我不明白他们定义最小的，为什么要定义了它不可再分？那如果假设一个它是由极微组成的，然后极微的定义就是某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大小，然后没去定义它不可再分，那这样。
因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如果它可再分呐，它就不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理论，它就叫聚集假。
那我的意思就
它
是，
不
定
是，
义的时候就定义成它是某一个大小。
不行，就是说只要你定义不是不可分的最小单位，不可分，就是说你只要定义说我这个还可分。
定义这个极微是不可分
我现在就是在给你解释这个，你注意听，就是为什么定义它不可分？只要你定义是可分的，你这个东西就不是，是一个假东西，是一个聚集假，明白了吧？而且它不能解释世界，就是因为它我们那个人的理论相信啊，这个世界啊，它那个物质啊，物质你一定要有一种真实的存在。你不能用聚集的东西来当物质，如果它是聚集的东西，你不可能组成全部物质，是吧？因为它一聚集就是一种组合形式，它就不能再是其他另外的组合形式。就是说，这就是前边说的那个理论，那叫聚集假，就是你聚集起来的东西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真实存在的那个就是不是聚集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不管你认识不认识，不管你怎么着，人家就是在那儿，就那东西就，哎。你怎么搬怎么弄的都它都不变，只有不可分的才这个性质，就是永远不变，哎，就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你要说就跟砖头似的，哎，我垒成了一个一个猫舍，哎， 你说这个东西，哎，是拿这个来组成世界，理论上也说不通。再一个，这个东西，它是叫世界上什么都是无常的，都是变化的。你哪天一塌，说你的那个组成世界的基础给没有了，哎，它的理论上是成立不了的。问题提得很好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都是我们在理解这个理论的时候啊，你不搞通这些，你就不可能真正相信它。就是说，真理就是这样，不怕你问任何问题，哎，就叫真理走遍天下都不怕，哎，希望大家就是哪儿不清楚就问哪啊。现在破这个极微，怎么破呢？就是说你自己给极微的这个定义啊，就是根本就不能成立了。为什么？因为你有体积，有体积就再可分，不是最小。然后有人就说了，说我这个极微啊。没有此彼中间，没有上下左右，我这个极微就是不可分，我这个极微就是你分不出方向来，哎，有人就这样说，你看，若此不许，那就是说那个人他就说我不许，我这个极微就不能分了，然后唯识是说什么呀？那则你这个极微呢，就应当是没有东西南北，方分不同。是故极微亦当如实，无有挚碍。东就是西，这个这边就是那边，那就等于什么呀？没有东西，没有体积才能这样。你有体积就有这边那边，你这边就是那边，那就证明是零。如果你这个极微是零，那确实符合了，说不可分。但是呢，你这个极微呢，亦当如实，就好像我们精神作用一样。无有挚碍，因为你是零嘛，你就我从这个墙这儿就应该通过去了，因为你的极微是不挡东西的，不住方所，不住地方，你这个极微不占地方，那世界有多少这个？那我们现在那个精神就是，我们现在一个人一个思想，都装在这个世界上，不发生矛盾，你爱想什么想什么，哎，说你那极微就应该跟我们的思想一样了。那就实际上就不叫极微了，成了精神了。这么把它的极微一破，就是说你那个东西就是自己瞎猜的，而且猜的你连理论上都说不通，你的定义都成立不了。这样的话呢，若尔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只能承认呐，外境实际上没有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心，实体，实体就是心体，我们自己的心，它呢意识形象升起。哎，因为那个梵文它动词经常放在后边，我们就可以读成，只是我们的心升起了外境的形象。说我们心怎么会升起外境的形象呢？就是我们心的内容是什么呀？是无始以来我们看到的所有外境的照片儿。哎，所以你心在升起来的时候，还是这些，好像是外境的形象。应许如同梦中诸事。你现在看到世界上这个外境，就好像你昨天晚上做梦的时候看到的外境是一样的。哎，因为什么呢？梦里头我们新看到的外境啊，完全是没有外境，由我们心体自己升起来外境的形象。梦里头这谁也承认，说你现在呢，实际上跟梦里头那个一样，没有外境，就是你心升起了这个外境的形象。只不过是这个梦比那个呢长一点，这又一大段完了。然后呢，前边啊破的是前五识认识的对象，这个不太好破。后边破什么呢？意识的认识对象，就是或者说前边破的是物质，后边呢要破精神。说五蕴、色蕴，然后后边受想行识都是精神后四个。第一个色蕴不好破，这个受想行识呢，注意受想行识啊，主要是破这个受。为什么？因为这个受是限量升起的，因为受是限量升起的。然后这个后边想是我们认识这个受的时候，我们给它规定一个概念，形成想。哎，就是说你一睁眼，前头出了很多颜色，你心里想这是白色。这是我们人给他规定的一个名字，哎，你给他形成一个概念， 那叫想，形成想，形成想之后呢，然后行，行就是我们心行，就是我哦，这个白色是怎么回事啊？是天花板，我该起床了，我起不起啊？哎，他心开始行动，那些东西啊，都是那个就是我们意识想的了，所以那个都不用，几乎不用破。但是，一开始他认为我一睁眼看见颜色了，他认为这个颜色是客观存在的。这个受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感觉到的颜色。哎，他认为客观存在一个颜色，现在我一看呢，我眼睛升起一个我的颜色，就好像我们说蜜蜂跟你，我们大家都看一朵花，哎，蜜蜂跟你看的那个颜色不一样，牛跟你看的颜色不一样，哎，人看的颜色不一样，你再来天人鬼道众生看的肯定颜色还不一样。这个你面前现出来的颜色，你看到的颜色是你的意识给你翻译的颜色，但是那个人们认为这个颜色后边它就客观有一个颜色。现在它怎么破呢？它就用时间上来破。他说比如说瘦，我们就用颜色啊，颜色那个，因为我们瘦主要是我们说 85% 的瘦的信息是颜色， 10% 是声音，剩下 5% 是那个三个感觉，闻到的味道，尝到的味道跟身体的感觉。所以我们用那个颜色，就是能感受到的颜色来做例子。怎么破颜色是外境呢？就是说你看到的颜色呢，无非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个阶段。过去跟未来的颜色我们是圆不到的，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大家都承认事物是刹那生灭刹那变化的，哎，过去的你圆不到，未来的还没来你圆不到，这个好办。现在就是说现在的比现在者，比现在者就是当下升起的颜色，亦非能生现在时，也不能就是引起你的识认识到颜色。这个上节课好像这个没解决问题，我们看你看能不能这个能不能听清楚这个意思啊？为什么说现在正在升起的颜色，它也不能引起我升起颜色？为什么啊？因为现在你比如说你认为颜色客观存在，这个客观存在的颜色呀，当下一刹那的颜色正在升起，它一生就灭，对吧？它是有一个生灭过程的，刹那生灭嘛，就是时间的最小单位。我们先暂且就是说好像承认它这个时间，你当下这个颜色客观存在的颜色正在升起的时候，你这个颜色实际上还没完成，还没完成升起的过程，你是升起完成了这个过程，你这个颜色才存在。你升起有一个过程，你当下的这个客观存在的颜色，比如说正在升起的时候，你正在升起的时候，这个升起的程序没有完成，所以呢，你这个颜色实际上还不客观存在。到它那个完成了，注意，它的存在也就结束了。它颜色就是一生一灭，一生一灭。你得注意，那个灭不是过程，灭就没了，实际上就一个生的过程。因为灭不是就一下灭就没了，灭不占时间，明白了吧？只有生占时间，因为灭就是生没了，我们把它叫做灭。实际上那个灭不占时间，就是整个这个当下一刹那生颜色呀，就是一个生的过程。就是从没有，哎，生成就结束了。
为什么生要占时间？
因为他现在是说，我们现在要看一个正在升起的颜色，这个本身就是时间概念。因为我们的理论就是这样说的，就是过去的升起过很多颜色，将来也要升起很多颜色。现在颜色正在升起，我才能看到它。
那它可以不占时间呢？本来刹那就是最短的时间了，它可以直接有，直接没，就跟它没了一样的。
不，你直接一有，这不就占时间了吗？你如果不占时间，就什么都没有。如果说不占时间， 它不占时间，不占时间是什么意义？就从来没存在过的东西才不占时间，对不对？
那它即便是占时间，比方说它占了一刹那的时间，那这个时间可以是它生成了，就不是它有生这个过程，直接是 OK 的。
不可能，它因为在这一刹那开始的时候，这个颜色还没有，它必须得升起。就是你比如说你前一刹那升起一个颜色灭掉了，你这一刹那颜色有吗？没有。你得什么东西，你得有一个生的过程啊。你说我没生的过程哗嗒就出来了，那
它没了也应该有个过程啊。如果这样
没了不用有过程，你想一下没了怎么会有过程呢？你比如说我们开灯，哎，这个屋是黑的，一开就从这个没有光生出光来了哈，然后我们一关灭掉了，它存在的时间就是光存在的时间，灭不占时间，是吧？你一灭没有光了。
既然生的这个时间我们都给它算时间了，灭也可以算时间，也可以都不算时间。
那生跟灭可不一样，生是有，灭是无，无所以不占时间，灭是没有东西。
有和无不就是两面吗？那为什么从这边走过来？
那是在名词概念上是两面，但是在实际存在上不是两面。实际存在上只有生灭。你比如说我们活一生，活了说80岁哈，灭就没有不算时间了，就是你活到80岁只算生的时间，灭怎么算时间啊？灭你算是不是啊？灭没法算时间，这个不是主要问题，我们还来，因为这现在是概括思路啊，还来讲主要问题，就是说现在主要问题就是说现在正在客观升起的那个客观存在的颜色呀，它能不能引起我的认识？现在就是说从理论上说呢，你那个正在升起的颜色一开始正在升，当然它这个升的时间非常短非常短，但是理论上也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是没有的，你得从没有然后升起来，或者是说你当然世间就解释不了这个理论了，我们用唯识解释啊，就是从种子，你那个种子是暗的，你亮起来啊，亮那么一下，就是说你再从没有到有，这个亮起来虽然很短，但是它是一个过程，就是说你在一开始还没有生的时候我肯定认识不到，你在生的过程当中呢，你还没形成我也认识不到，你说我一亮形成了，形成了这一刹那已经结束了，你形成的时候这一刹那已经结束了，我再去认识你这个形成的就已经是下一刹那的认识了，就是第二刹那的认识了。现在我们已经承认了过去的，你只要一生成一灭我认识不到了，过去的认识不到，所以呢不能等你生成，说不等它生成，等正在生的时候我认识不出颜色来，所以理论上说现在的正在客观生成的颜色不能引起我们生成颜色的认识，但是呢我们确实生起颜色了，这就证明什么呀？我们的颜色不是客观存在的颜色引起的，而是我们识自己升起的。那个顺便回答一下上节课那个问题，就是说我说话你们听见好像应该是听见我过去的声音，不对，这个我过去的声音比如说我上一下拿上引不起你的听觉了，说我说出来的声音要走一段时间啊，走到你那儿也是到你那儿的声音，就是如果我这个声音走不到你那儿，我说的声音非常小，走到半道就没了，这就证明过去的声音你是听不见的，必须走到你那儿，这是用那个假设声音是客观存在啊，就是说必须我的声音在你耳边啪一响才能震动你听到，所以我们只能认识当下，认识不到过去的声音，然后就用那个现代科学也承认没有声音，实际上是我们的那个 就是震动，震动空气。震动空气的话也是，我过去的震动你圆不到。哎，你比如说我现在说的震动，我现在这个震动肯定那个传不到你那儿哈。那我现在这个震动你就不知道。就是我说的，如果这个震动传到半截儿，力气不够没有了，到不了你那儿，那对你来说你就听不见声音。我这个震动必须要我这的空气震动这儿的空气，震动最后震动了你耳朵里头的空气，那个震动才引起你的听觉。所以还是当下的才能引起听觉。然后刚才就证明说，当下你要是正在生成的声音，它不能引起我们的声音，因为你正在生成，还没生成。所以呢，就是我们听到的声音不是正在生成的声音，那我们的声音哪来的呀？只能来自自己，只能来自自己的翻译。说自己的翻译它也有一个客观的引起的原因呢，这个是，哎，但是呢它不是我们猜想的一个外境的原因。就是我们认为客观存在声音引起我的声音，不存在外境的原因。我们当然自己身体原因那个声音也有原因了。什么原因啊？很简单，我们无始以来熏习到阿赖耶识里头很多声音的记忆，我们什么声音都有。哎，我们做过神仙，我们下过地狱，我们什么声音都见过。哎，什么多先进的科技，多那个什么落后的地方，我们都经历过，什么声音都有。什么就是你要什么色，说那我现在身体什么声音啊？你人道业属于这个善业，哎，善业那一部分人道业现行的时候，就用人道业熏习的那些声音的那些材料，因缘和合，谁的力量大，什么声音就升起。比如说这个人虽然生的人道，但是他那个造业造的不好，他那个声音的力量不大，结果他就生不起声音，那就是聋子，对吧？哎，有的人呢，他那个人道啊，或者是说他这个精进哈，造的好，他能听见别人听不见的声音。上节课我们也谈了好多那样的例子，哎，那个有的人就说那个闻味道，他那个味道就几乎那个跟那个就是狗鼻子一样。哎，他能闻出很多这个成分来。哎，实际上我们在那个阿赖识的这些记忆都有，只不过是说你现在人道也成熟，所以我们一般呢是这个人道的那样的现行，但是呢不能排除那个就是各种特殊的情况。哎，就跟那个球迷那个英国有一个鹦鹉，哎，老看球，会吹那个大逃亡那歌，然后呢会喊那个鲁尼加油，哎，什么，他就是说你我们什么声音都有，很难说的，就是你什么业重就升起什么声音，就是这样。还有一个那个老外，他是瞎子，他怎么但是他能像正常人一样活动，他是怎么活动呀？他走路的时候他就用那个舌头啊打。跟蝙蝠一样，它是通过那个回声来定位的。哎，这儿有一车，那儿它骑自行车在街上走得很正常。哎，所以完全就是说，你升起什么时，完全取决于你的业力。哎，或者不好，或者比别人更好。哎，不需要外境，就是说明这么一个道理。就是说，你要等着外境来引起你，道理上、理论上是成立不了的。但是如果是你自己就是业力成熟来升起，那世界上这些所有的正常的现象、不正常的现象，什么特异功能全能解释。哎，所以你至少你在理论上呢，你得能解释符合客观事实。现在我们科学很多那个就是根本就不符合客观事实，我们现在人们认为科学符合客观事实啊，完全是一个糊涂观念。你仔细一分析，可笑得很。我们接着往下分析啊，这个我们人类啊很可笑。好了，这是意识的色声香味处呢，是我们识升起来的色声香味处。哎，就是证明啊没有外境。哎，是我们识升起了外境的，好像是外境的形象。下边 概括啊，这一段啊，就总结大概思路啊。这是印度的圣论师，在这个外道里头是比较，就是比较而言比较真理的，就是他的基本观念就是唯物主义，哎，这符合我们基本上我们就是多少是轮回啊，基本上都是唯物主义，哎，他提出一个观点来啊，这个我就直接说啊，他的观点什么意思？他说呀，虽然我们起一个名字是假安利，就是名字是都知道啊，随便起什么都行，但是他有一个观点，他说呀，他说我们起这个名字啊，不是随便起的，是依真实存在的东西起的。注意他这个关键是后边一句话，他说所以说只要我们起了名字的东西，它就必然有真实存在的东西是它所指着的。所以他说，你说有我这什么有假案例我合法，他说你虽然是假案例我合法，你案例了很多哈，但是呢实际上必须有真的我合法，你才能假案例我合法，提出这么一个观点来。这个观点啊符合我们人的这个正常思维，我们人就是认为说你编孙悟空的故事可以，这是假的，但是他说你有很多这个名字呀，那是指着真东西的，哎，没有真东西你案例没有意义。这个理论能不能成立，我们要是一分析啊，这是个很傻的理论。因为什么？现在我们知道那个科学就讲究科学，你要得出一个结论来，只要你有一个反例，你这个结论就不能成立。你这个结论就是你说我起的名字都是依真的东西起的，只要有一个名字它没有指着真东西，你这个就反不回去。他说这句话目的不是为了说我是依真东西起的名字，他的意思是后边那句话，就是说我只要起了名字的东西啊，它必然有真的东西做基础，哎，所以有外境，他是为了证明这个，他是为了证明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安利这么多我合法啊，他说实际必须得有我合法，他说我们才安利，哎，所以呢你现在安利了这么多我合法，实际上就证明什么呀，必然有我合法。他也知道他看不到我看不到法，但是他用这个理论呢证明，就是说由于我们安利了这么多假和我合法，所以就必然存在我合法。这个理论根本是反不回去的，就是我们上次说的，谁都知道我随便编个科幻小说里头完全是编的，他有什么指什么真东西啊，哎，一个反例就可以反驳他。现在呢，但是当时呢，这个大家都拥护这个，都因为大家都认为有外境，哎，所以大家又你还必须反驳他。这个反驳过程呢，我们不细说，因为他这个理论呢，反驳的时候你必须用他的理论来反驳，这样的话呢，有很多不必要的东西。但是呢，我们现在就是把他的那个思路搞出来啊，整个思路是这样的，他说。你假安利一个东西啊，必须依真实的三个东西来假安利。他说有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有另外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然后咱们就说一个 A 一个 B 吧，然后还要有 A 跟 B 呢它俩共同存在的东西，哎，这样 A 就可以假安利为 B 了。所以他说我们的假安利都是依真实存在的东西成立了，他说这三个东西呢缺一不可，哎，这样的话他就能返回去了。你所有东西都是依三真实安利的，那当然你有一个安利他就必然有三真实的支持。然后韦师师就问了，他说的那个叫实体 A 实体 B 跟 AB 都有的一点共同存在的东西，我们就叫它同类，哎，这三个实体的东西。现在那个韦师师反驳呢，说你这个安利啊，咱们来仔细分一下，你究竟是依那个实体假安利的呢，还是依你说的他俩共同有的那个同类的东西假安利的呢？我们来具体分析啊，先说他们俩共同有的东西。他那个圣论师举的例子是说，婆罗门生了一个小孩，红乎乎的，哎，然后就起名呢就叫火，这是一个假安利。然后他说这个里头啊就有三个实际存在的东西，小孩火都真实存在， 然后他们俩共同的东西，他说共同的东西红色，他们俩都有红色，哎，然后呢暴烈猛烈哈、啊、暴烈，他这叫猛力，这个译法不一样啊，猛力，猛力就是什么呢，火很猛力，就是火可以烧毁一切，很猛，很暴猛啊。这个婆罗门小孩呢脾气很大，火爆，也是很猛力，哎，所以呢把它形容叫火。然后为师说什么呢，你那两个是真实存在的，这都是方便说啊，先假设说这俩真实存在的，但是他们俩没有相同的东西啊，因为在你那个就是圣论师的同法里头没有这个叫红色跟猛力，红色跟猛力在圣论师的那个理论里头是分在德里头的。我们说什么叫德，德就是属性特点，哎，我们说一个人的道德，一个人是实际存在的，他是什么道德，他品质如何，那是我们人的一个安例，哎，根据这个人的言行总结说这是一个好人，说这是一个坏蛋，哎，所以那个德呀是就是这个人的特点，这个人的性质，这个人的属性，哎，他是一真实存在东西那个安例的。说你那个红色跟那个什么猛烈啊都是那个德里头的，不是同里头的，所以你这里头没有同法呀、啊、你没有同法，你三个缺一个就不行啊。注意他开始狡辩啊，他说呀虽然我这没有同法，但是他说你看他那个小孩是红色，那个火是红色，我们都现见了，这是肯定的哈。他说这既然这两个都是红色呀，他们两个中间就必然有相同的东西。注意这一点，他认为属性是客观存在的，真实存在的东西，特点应该不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他认为这都是实有的。那个婆罗门的红色，火的红色，这圣论学派啊，他认为他这都是实体，这就是无赖，就是纯粹的狡辩，就是你看不见，你非要说它必然就有，没有道理。这个为师是不承认的，为师说你这句话我直接我就说你不对，为什么呀？你说我没有同的东西，但是由于能看见都能看见红色，所以就应该有。他说你这个话说不通，他说的话是如果没有那个相同的东西啊，他们俩就应该生不起红色，哎，既然他们俩都显现出红色来了，那证明就应该有相同的东西。为师是说你这话本身就成立不了，你说如果没有共同的东西他就生不起红色，人家生起了，所以你这个理论说不通的，你更倒不回来，说既然已经生起了就必然有相同的东西，你根本这个就是完全是一种猜想，根本成立不了的，这就是耍赖，直接就是重复前边的道理就反驳他了。然后后边还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你是依实事假安例的，那就不叫假安例了。他说什么意思啊，以婆罗门应一应如何有其类故，什么意思呢，我们还复习一下啊，婆罗门应的红色呀不是火的红色，这个在圣论师那是承认的，就是因为他也知道那个特点属性啊是依附在那个实体上的，火的红色是依附在火，没有火就没有火的红色，它是依附火的。那个婆罗门鹰的红色呢是依附在婆罗门鹰的身上的，这个我们就说小孩啊，简单一点，小孩的红色不是火的红色，小孩皮肤的红色呀不是火的红色，火的红色不是小孩的红色，孩子的身上没有火的红色，火里头没有小孩的红色，所以他你实体嘛，他这都是实体，所以他是不存在同的东西。如果你认为他们存在同的东西，比如说那就是什么呢，小孩身上有火，是那个红的颜色的火，这叫存在同的东西。同的东西就是说这两个大部分不同，但是他们有一部分完全相同， 这叫同。你比如就好像我们人身上有水，这个狗身上有水，然后呢我们身上就有相同的东西，水。你这个东西你分析，把那个水抽出来，分子什么叫那个原子都完全一样的，这叫同类。说那小孩的那个红色跟那个火里头的红色啊，他们没有这个同类。如果你要是非说他们就是有同类，那就应该是什么呢？小孩身上有火的红色，或者说火里头有小孩皮肤的红色。实际上这样呢，他说就不用假安利了。为什么呀？小孩身上就有火，那样的话呢，火跟小孩就是同类了。就是火有两种，一种是小孩火，一种是这个什么木头燃起来的火，然后火里头分两类就完了。所以那就不是假安利了，假安利是这儿没有，你硬给他假安利嘛。你那样的话，他有火，或者说火里头有小孩皮肤的红色，那就变成火是一种动物了。因为你有皮肤还是一种活的皮肤，那肯定是有机体，对吧？
按照现代科学理论来说，它火的红色和小孩的红色，就比如说现代理论来说，那它就是因为一种都是红外线嘛，光都是那种光波在这个范围之内发出同一种光波时，我们看到是同一个颜色嘛。
后边就谈到这个问题了，我现在就说一下。我们现在理论是后边承认，就说这个是对的。为什么呀？就是说你也刚才说的很准确，我们看到的红色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的哈。我们感觉火是红色，我们感觉是那看那个小孩也是红色哈。这两个虽然是不同的红色，但是它们相似，相似，就是你大的类就可以归到一个红色嘛，它们相似，可以说这两个相似，后边有这个理论。我们接着来啊，后边马上就来了。这刚才是说那个就是一相同的东西，就是说他们俩没有相同的东西，你三个缺一，所以你不是一实假安利的，他那三个都是实际存在的东西。说我们现在来看看能不能一实物假安利，就没有同的东西了，我们就一小孩跟火来假安利。然后那个他就说这样也不行啊，因为少一个同啊，没有同类的东西。然后他就提出来这么一个，他说那个小孩的红啊，虽然不是火的红，但是这两个红啊相似，所以我就可以把小孩安利为那个。注意啊，为师是怎么反驳，说你可以说小孩皮肤的红色跟那个火的红色呢相似，由于他们相似呢，你把这个说这个小孩的红色啊很像那个火的红色，你可以这样安利没问题。但是你不能安利小孩就是火，因为这个隔了一层。为什么呢？因为属性本身就是一种假，就是我们人哈，就是说这个颜色跟那个颜色相似，就是我们的一种假认识。如果你说这两种红相似，我们就把这个小孩的红就是说跟火的红一样哈，可以，这就叫一假假安利，不是一实体假安利了，一假假安利随便。这正是唯识师要证明的道理。你现在关键那个圣论师要证明什么呀？我都是一实体假安利的，不是以那个属性假安利的。实体小孩他是要把小孩假安利为火，他是直接一实体，不是以这个实体所具有的特点假安利的。唯识师说你可以，他说若为人得火得两相似故，他说人的红跟火的红两个啊相似，可说为类。他说可以，你说这个红很像那个红，可以没问题。则应由相似故，于婆罗门应猛力德及赤德，就是这个说这个小孩很猛，这个小孩是红的，可以假安利比火所有猛力德与赤德。你说这个小孩很猛，那个火也很猛，这个小孩红，很像那个火的红，你可以假安利。 关键是它们的属性跟属性可以相似。这个挺猛，这个挺猛，你就说那个你观察的特点，可以，这叫一甲案例，可以。而以德相似故，以那个甲案例为基础，于婆罗门应甲案例为火，不应道。你一甲案例甲，结果你去证明说我的甲都是以实体案例的，这两回事儿。所以抓住他这个核心就是说什么呢？他想证明我们一切假案例啊都是由实体做基础的，这个是说不通的。因为他最后他是要把这句话返回去，他就是说，所以我们假案例了很多我和法，实际上就证明着必然有真的我和法，这个是返不回去的。这个主要思路其实这个也不复杂，就是他的理论复杂一点，复习就完了。我们下边就开始新课。
就是说唯生理论，就是说我们假定的这么多我和法，只是因为说你们有很多属性是相似的，是我们是依赖这个它的假的东西来安定我和法。
哎，对，实际上这是我们一个需要，就是我们今天看到颜色，明天看到它，要这个你要是以我们每天看到的颜色跟声音来组织我们的知识啊，那就乱套了，因为每天看到的都不一样哈，那个没法组织。所以他就要找原因，我为什么会看那个树是那个绿的呢？哎，他要找原因，他又看不见那个是什么引起的哈，究竟那存在个什么让我看见颜色了，他又不知道，所以呢，他就要假立理论。哎，我就猜想这个世界啊，它应该客观存在一种客观存在的东西，哎，我们就随便起个名叫物质，哎，这个东西呢。客观存在，所以引起我色声香味触的感觉。这样一解释呢，哎，他感觉这个比那个原来的解释啊简单的多，有秩序的多了。他生活起来他更那个，就是我们更有效，是吧？哎，你像那个要是没有这些科学知识的人呢，他那个生活呀就总结经验很困难。哎，我们这样呢建立一套理论，结果发现那个科学不是不断发展吗？就是因为发现前边建立的不对啊，不对，我们再改。我们原来说太阳绕地球转，后来说发现那个地球绕太阳转，我们再改。就是说，整个它是假安立一种让我们更好、更有效的生活的理论。现在我们人呢，安立大人老师整天给我们讲啊，这个我们把这个客观世界都描写得很精确了，什么多少夸克，多少种理论哈。现在错误在哪呢？人们现在把它当成真理了，当成真的了，就认为真的存在，科学就是真理。所以说科学是人们现在是最大的迷信，谁也没看见过物质，我们就非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一个最大的迷信。嗯，他整天说佛教迷信，佛教最讲真理了，佛不正道他不说，哎，他必须依自己实证道的，一句假话都没有。我们科学的那个理论呢全是猜想，那个霍金说的多清楚，他说你，而且他说物理的这些猜想啊是永远得不到证实的。为什么呀？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刹那呀会不会出现跟你这个理论相反的一个现象。他说只要不出现这个现象，我们的理论就幸存，只要一出现一个特异现象，没有任何说的，你赶紧去改你的科学理论。这是从这个时间上说，从那个空间上说，我们人才在宇宙里头认识了多一点东西，你连这个地球上大部分东西还认识不到，我们就认识了这一点东西，你就说我掌握真理了，那叫特例，非常特殊的特例。哎，现在有一个人说20年不吃饭，人们就觉得不可能，不相信。你想这人的这认识是多局限，人家人就在那摆着，我们科学就不承认。哎，这个事例太多了，就跟我说你就去看那个 CCTV 视频道，全是那种例子。哎，奇怪现象前边都记录下来，最后呢科学一解释，整个一个就是那个胡说八道， 你解释不了就老什么叫科学？知道就是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吧？科学就不敢这样，为什么呀？因为他如果是那样的话呀，就暴露了他的那个本质。这样的话，也世界也乱套，真乱套。因为什么呢？原来不出科学的时候，是人们是以这个上帝什么的这些来这个约束人们。结果科学一来说，那上帝不可能存在，哪儿的6000亿年以前创世界，说那世界已经存在46亿年了，什么碳十四一测，结果上帝死了，上帝死了，世界乱套了。你这个时候你得让人们有所信仰啊，所以就把科学本来不是真理，就硬说成真理。达尔文进化论，他自己都知道那个是个假说，成立不起来。他那个书里头自己就说，我的那个理论成立不起来，最大的障碍就是化石连不起来，那空档太大了，1亿年的空档，怎么可能呢？1亿年的进化在世界上没留下一块化石，都是跳跃性的。寒武纪生命大爆炸根本不是进化来的，到寒武纪一下世界上多少物种一下就蹦出来，而且不是进化的，就是这个物种一出来啊，就是非常完美，非常就是你从那个眼耳鼻舌身意各方面，你不管有多小的一个虫子还是多大的一个动物，那都是最佳设计，没有一个是进化来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就把它说成科学，实际上就是这种叫什么的需要，就是这个现实需要，上帝死了，世界乱套了，你说人不是上帝造的，那什么造的呀？科学只好，达尔文出来了进化论，结果把达尔文立刻说，哎，猴子造的，他至少是科学给了一个解释啊，很可笑的东西，哎，而且这个理论给人起一个非常不好的这个根据，就是什么呢？认为人的兽性是正常的，是本能啊，所以西方的那种那个就是打杀殖民。那更那个有理由了，哎，弱肉强食嘛，你那个力量不行，力量不行，你就应该被我吃掉，哎，叫优胜劣汰嘛，哎，所以把那个上帝那个时候至少还好像比现在还那个有点道德感好一点哈，现在科学运动，你看现在这个世界这个乱劲儿啊，没信仰了，所以他实际上现在我们信仰的是科学，哎，就是。跟那个信上帝一样，就是迷信。接着来啊，前边也是把这个圣论师的理论漏洞都驳倒了之后呢，下边开始挖他的老根儿，就是因为他那个理论呢，说最后驳出来之后呢，只能驳到这种程度，就是说不是所有的假案例都是有实际东西做基础的，只能驳到这一步，就是说你不能成立这个理论。但是他还可以说，我有的假案例是没有实体的，但是说我有的还是有实体的呀。现在就开始挖老根了，就是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的假案例是一真实存在的东西假案例的，现在直接挖老根，一下这一挖呀，就让人彻底的这个对这个外境的存在绝望了，就是让你一点反驳都没有。所以下边这一段也是非常这个为是非常重要的。又一体一无，一体就是意，就是我们说就是外境，我们说意是最窄的是名意，就是你说一个名它对着一个东西那叫意，哎，大的范围就是我们心外的所有的法，就是心外客观存在的所有的东西都叫意，也叫境，意跟境是一个意思。一体就是外境的本身，它的那个存在的体，一体一无就是外边不客观存在一大堆东西。怎么证明？注意啊，这一段很重要，你如果明白了这一段，说实话你唯识的那个就是基本的东西你就算明白了，再让你相信那个什么外境啊什么，你那就好像是说你喝了水就能解渴，你非要说不让他相信，你是做不到的啊。这个呀，你学完这一段再让你说 这个就是我们想象的那个物质存在，你根本就不可能了。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这个说服力呢？我来看啊，为什么外境那个体没有呢？以彼自性，以就是因为，彼就是那个，咱们直接就说物质啊，物质世界。因为物质世界的自性，什么叫自性？就是它的自身，它的自体，它本身，哎，这叫自性。说那个物质世界的本身呢，越过一切知识及言权境界故。什么叫越过？就是它超越了，它不在这个后边这个东西里头，哎，它超越这个东西了，它在这个后边这两个东西之外。然后讲它超过了什么呢？一切知识，注意这个知识不是现在我们那个知识这个词儿，我们现在的知识是指的我们的一种这个人类认识的成果吧，人类认识的一切成果都叫知识，哎，或者经验啊什么，这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重点是这个识，识就是我们的意识啊、眼识啊、耳识啊，就是我们的识。知识是这个，因为韩老啊，那个他说单字啊，原来我们那个就是易经啊经常用单字，就是因为中文讲简练，尤其是在那个秦汉以前写文章啊都是单字为单位的，后来人们呢要这个文章华丽了，才弄出什么双字四六句什么才弄出来，就是废话才多。那个韩老说这个不是废话问题，就是说尽量用两字词，就多字儿，多一个字儿啊就能让你对理解啊更那个信息多一些，所以他一般译很少用单字。在那个玄奘译的里头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智字，智慧的智。这个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说过智跟知同，就是那个知道的知，智上边上一半那个字儿，就是智就是认识事物的能力，或者是说认识的那个就是认识本身吧，甚至也可以说认识的结果，哎，认识也可以就说智就是认识，哎，认识因为你既可以用那个动词，也可以用名词，用动词解释认识的时候，就我正在认识，哎，这就是动词。做名词的时候，就是我对这个形成了一种认识，是吧？哎，这个是红色的，那个是黄色的，这样的话呢，这是智。哎，这个现在呢，韩老译成两个，就是识译得更准确。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佛教里头啊，经常把凡夫的八个识叫做识，把圣者的认识能力叫做智。唯识里头就有一句话叫，我们修行的目的就是转识成智，把我们的八个识转成佛菩萨的四个智。哎，这个识跟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识啊是以比量为主，就是分别分析，然后综合，然后在我们脑子里搞出一个结论来，比较而言就是分析出来的。你一分析你就可能出错，是吧？这是我们识的这个不高明处。佛菩萨的智是什么特点呢？就是完全是现象，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前五识一样，哎，眼睛一睁，颜色啪全出来了；耳朵你耳识一你一睡醒，声音全出来了，哎，限量来的，那就不会犯错误，因为它就是没有经过你分析，不会出现分析的错误。这个，但是这个智字呢也通用，就是也可以说凡夫智，圣者智。玄奘译的呢，就用那个智，就是凡夫智的意思。韩老这一成叫知识，就是说能够了知外境或者一切，能够了知一切法的识，哎，实际上就具体的说就是我们意识。注意我们现在讲的是唯识古意，古意里头有一个说法啊，就是叫一意识说，就是我们所有的识啊实际上就是一个意识，实际上没有前五识，就是眼识耳识是什么呢？都是意识的功能。哎，意识有六个功能， 意识可以认识色声香味触法六个认识对象。哎，为了这个分析问题方便，我们把这六个认识对象呢又分了六个识，实际上它都是意识一个认识的，那个前五识是假象力出来的。这是唯识里的一个说法，叫一意识说。哎，就是说实际上六个识是一个意识，这样说很这个概括性很强，很简单。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凡夫的知识能了知外境的识是什么呀，具体说就是意识。所以那个谁霍桃混翻呢，他就后边就翻成意识。哎，这样我们好理解啊，因为这个知识容易跟我们现在那个词混，所以呢我们从现在开始就把它叫做意识，就是前六识。说物质世界的本身它那个存在啊，是超越了一切意识和言权。言权好解释了，言就是语言，权就是权说，就是说话。言权境界就是我们讨论，我们自己在这想，哎，物质世界是什么呢，哎，用这个语言来说的境界。意思就是说客观存在物质世界的那个本身呢，它的存在啊是超越我们意识的认识，也超越我们说的话的范围的。就是在我们意识能够认识到的一切法里头，在我们能够说到的一切法里头，你说不到那个物质存在的自性。物质存在的自性啊，应该是我们现让看到才能看到它本身。但是我们用意识呢，只能看到颜色，我们只能听到声音，我们只能感觉到自己的感觉，我们感觉不到那个物质存在的那个，就是物质世界本身，我们一点都感知不到，你也看不到它。因为颜色是我们意识的颜色，颜色不是客观存在物质世界本身。你看的是这个色，他看的那个色，牛看的是黑色，那个蜜蜂是什么鸟，能看十二色。说那谁看的是那个客观物质世界的颜色呀？谁看的都不是客观物质的颜色，而是你的心里头升起来的颜色，就是你的翻译官给你翻译的颜色，都不是客观物质世界的颜色。这句话就是这意思，就是客观世界自身呐，它跟我们意识的认识，跟我们言说的这个范围啊没有关系，它超越了我们的范围。就是我们用意识去认识世界，我们用言说去研究世界，永远看不到物质世界存在的本身，就是这句话。这句话在现代哲学里头，不是现代，就是古代也是这样，很多哲学家表述是很清楚的。就是你比如说康德，他就把那个客观存在的那个，他就因为他说我不知道那个东西啊，他叫不可知。哎，他说这个客观存在的那个东西啊，哈，他就叫什么呢，叫物自体。就是说物的自体就是彼自性嘛，就是物质本身，他说不可知。什么叫不可知，就是越过我们一切意识跟言说的境界嘛。就是你用意识去看去听去想去说，你永远认识不到那个物质存在世界的这个自身。所以这个真理，这是现在等于很多哲学家都是承认的。再一个，这也是事实，你如果说你看到物质了，你给拿出来，就跟上次我们说我又发现那个发现了一种粒子，哎，叫上帝粒子。如果有了它，我们这个模型就能这个，就是它原来啊是说应该有这么一种粒子，因为没有这个粒子啊，其他粒子没有质量，你就形不成这个世界。哎，应该有这个粒子，就是找不着。哎，后来说找着了，但是他也不是找着了，他说我说了啊，他找着就是因为他有照片，照片照的是颜色，也不是粒子本身，有录音，有对撞的声音，有破裂的声音，有你无非就是用色声香，人没有其他观察能力，五种观察能力，色声香味触是吧，哎， 你无非他就是用这个人的这个颜色声音来判断，又产生了一个应该是又有一个新的粒子引起我的颜色了，这是发现了上帝粒子。但是他从这个这叫属性是吧，他引起我这样的颜色，引起我听见这样的声音，这叫属性。他这个特点，他这个属性呢，他根据这个去猜那个客观存在的那个粒子是不是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上帝粒子。然后最后他的结论是 99.99% 可能是那个。最后那个新闻发布会上也是这么说的嘛。他说我们已经离那很接近了，但是这还是比较像科学家，你 99.99% 也是可能性啊，你也没有。他为什么不能确定？实际上就是他即使确定了也没用。他说百分之百就是那个，完全符合我的理论，那也是符合你的理论，你认为找到了，你认为你找到那个例子了。实际上他看到没看到？没看到。我们永远看不到物质本身。所以那个谁，那个叫霍金说，物理理论永远得不到证实。你要是用唯识来解释，那就更铁了。因为什么？什么叫证实？眼见为实。你看见了，不用说了，什么理论也不用争论了，大家一看这个有，大家都同意了。哎，我们永远看不到自信。你看为什么呢？以彼自信越过一切知识，越过一切意识和言权的境界，就是意识看到的所有境界，是这个我们言论能够想到的说到的一切境界，跟那个物质世界本身没有关系。你随便在这儿，你就根据你的五种感觉随便猜吧，随便。我们现在说了，解释世界的模型现在无数。你现在他连那个就是说，究竟是弦理论，现在是认为大家啊认为说好像比较，那有很多人反对的，就跟那个谁霍金，号称这个当代爱因斯坦，他建了个黑洞理论。建了30年，跟别人争，最后他自己承认说：“我这个成立不起来。”哎，这都是正常的。为什么呀？那就是戏论。哎，就是人们就是说，就完全就是猜想。但是人们有一个信念，他觉得呀，我们总有一天呐会证实的。人们是有这么一个信念哈，因为什么呀？他说那个东西客观存在啊，所以我们就这样一找下去，总有一天会证实的。现在这个理论就告诉你了，你用意识跟你的言说去研究啊，你永远触及不到它的自信，永远证实不了。我就说，就你要是学懂这一段，就给它绝望了，就你就随便，你愿意怎么成立，愿意怎么猜怎么猜，哎，你自己就是自己去玩去吧。下边啊，这还来讲这个道理，为什么呢？了，就是了知。就是了解，了解比就是那个物质世界主体的意识。哎，我们现在了解那个客观物质世界的意识，即全表比之言说，跟我们了解了之后，根据我们看的色声香味触，我们去全表，就是我们去说它，就是说那个物质世界是什么样子的言说，那就是我们现在发表的文章跟写的书。你看，实际上如果把前边那个理解成知识提供限量，就是提供色声香味触，实际上里头还包括想法，因为我们有很多思维不是还不是这个言说的，像形象思维啊什么，实际上就是一个意识，很准确，就是说那个用你的意识的所有认识能力跟这个全言说，言说为什么单独提出来？因为我们所有的最核心的、最精到的、最确定的理论呢，都是用言说表达出来的。如果你没形成言说，就是光在你这儿想，那个别人也不知道。哎，所以呢，你得印出书来，学术界承认，这才这个起作用。所以呢，意识跟言说，注意啊。唯以德为方便而转起，我们意识所有的认识跟那个我们所有的言说呀， 只是以德为方便，注意这个方便你以后就直接读成方法，方式方法，哎，这是古代他那个时候，现在很多词儿我们是有变化的，哎，当时就用方便，实际上就是方法的意思，到现在呢我们就直接用方法，很少用方便了，你就可以把方便读成方法，说意识和言说只是以德为方法而转起。什么叫德？你就读成特点、属性。特点实际上最准确，就是我们对一个东西，比如说这个桌子的认识，我们认识不到桌子本身，我有没有看不到它？那我们认识它什么呀？就是认识这个桌子的特点。它跟板凳不一样，它跟板凳哪不一样啊？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有什么特点？哎，就是你看颜色不一样，你敲一敲声音也不一样，哎，你按一按感觉也不一样，这都是它的特点。所以呢，说我们意识的认识跟我们所说出来的东西啊，都唯以，就是都是仅仅以特点为方法而转起，就是我们都是在说这个东西它有什么特点，它有什么属性，德属性也可以，它有什么属性，属性也是我们人分析出来的，说这种东西啊具有什么属性，哎，这是我们人总结出来的德，所以你就属性特点都可以啊。说为什么说物质存在的字体它跟我们的意识言说境界没有关系呢？因为我们的意识跟言说呀，只是在特点属性用这个方法而升起的我们的意识的认识跟言说，我们意识所有认识只是在认识属性特点，就是它周围的东西，我们人总结的东西，我们人感觉到的东西，我们不触及彼自性，就是我们永远挨不到、看不到、听不到、摸不到物质世界的本身。头一句是宗，第二句是因。头一句结论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我们的认识现在整天就是在这个属性跟特点里头打转，你出不了这个。你看，说我一看，说颜色，颜色是哪儿来的啊？颜色是我们心里头升起来的，是我们意识用自己的这个叫视觉语言给你描绘他看到的外境。注意，意识啊，他真的能看见外境，这就是讲唯识，讲真实境界了啊。我们现在结合起来讲，世界上存在唯有心，你一颗心，大家都是一颗心，大家心是重合在一起的一个大圆球。哎，就好像说一个室里，一个屋里头点了1000盏灯，哎，每个灯都是照满整个屋，都是宇宙那么大，哎，互相重合的，实际上就只存在在这个。你的心开始认识了，你的认识对象是什么呀？就是他心，这很没有别的。所以呢，对于你的心来说是有外境的。但是这个真实境界我们现在在这个梦中我们看不到真实境界，所以我们看不到三界唯有心这个真实境界。我们现在就讲实际情况，你的心的外境是他心，你的心一升起来他就看到他心了，听到他心了，但是这个我们看不到。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在看到他心里头升起来的那个现行的时候啊，升起来的那个图像的时候呢，他用他的颜色、声音跟感觉呢，给你在你的脑海里翻译出一个外边存在什么，结果呢，外边存在外境。说你说我们看到的是他心，怎么变成外境了呢？你再想，他心里头是什么组成的？他心是的材料是什么？什么材料组成他心啊？就是无始以来我们起心动念留下的色声香味触，我们自己心也是，没别的，没有第六种材料。 所以你的心一看他心，那能升起什么来啊？只能升起色声香味触，而且你还升不起，你还不能直接看到他心里的色声香味触，还得你的意识，用他的语言给你把那个外边的色声香味触呢，用他的语言翻译一下，转述一下。所以我们永远触不到客观外境的自性。这是说凡夫啊，不是用唯识讲就不是永远了。就是为什么我们触不到外境？因为我们现在呢被颠倒梦想给迷惑了。就是我们被自己意识升起来的这个假象，它翻译的这个假象挡住了我们直接看到真实。他给你翻译，那就好像说你去旅游，结果一个人呢把你那个眼睛一蒙，他用车拉着你到那儿，告诉你说这儿有什么东西，这儿有什么颜色，整个是他给你那个翻译过来介绍过来的。哎，你要想见到真实，就得把这个翻译怎么样给他辞了，给他从车上蹬下去，哎，你把那布撕了，你才能看到真实。我们现在就是意识老给我们生这个梦，这个梦是他给我们翻译的。我们现在为什么看不到真实啊？我们应该能看到真实啊，就是因为你现在正在看假象，所以这个假象把真相给挡住了。你怎么能看到真相？真相就在面前，不用你去找真相，就在面前。你的任务就是什么呢？要把这个假象让它怎么样停。哎，说怎么停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方法。你为什么它会生出这个假象呢？因为你无始以来熏进去的那个心里的材料念头都是在说什么呀？有客观外境，有人，有法，有好多，有很多烦恼，我得这个纷争，我得精进，我得什么，熏的都是这个。所以一生起来呢，就是有我，有法，有外境，我得这个什么什么，就整天就是这些。谁要是熏的哪方面突出一点，呵，这就成了这个人精了啊。这个人，我看那个美国有一个9岁小女孩上了大学了，为什么呀？篮球打得特别好，9岁小孩比人家矮一半，在那个大学生那个球队里头啊，钻来钻去，如入无人之境，因为他个儿小啊，你那个挡一个大个你好挡，而且那个运球啊，非常的那个什么，啊，这就成世界新闻了，不得了了。实际上就是什么呀？就是他前生多少生打球，你前头他要是没有那个熏习，他怎么可能那样呢？是不是啊？这解释很简单，人家这大个子是打一辈子，连个那个什么士队都进不去，是不是啊？他为什么9岁他就篮球打得那么那个好？那就跟那个还一提就是那个武汉的周周，哎。从一数不到十，若知到这种程度，那你说他造多大业障啊？哎，他能指挥交响乐，为什么呀？就是他心里那个记忆啊太深厚了，他根本就用不着去数，他就一听见那个，他就那个叫那个下意识就按那个完成了的。所以啊，全在一心，就说你现在看到的境界啊，全在你心是什么业成熟。奇怪的事儿多得很，你要用这个新的显现，你要有客观外境，完了，用现在科学说，人人生而平等啊，那凭什么这个生下来就这个脾气，那个生下来甚至双胞胎脾气也不一样，是吧？然后凭什么这个人这方面啊对音乐就特别灵啊，连五线谱都不认识，就是大明星，这个人为什么嗓子就那么好，你为什么就不好？这个人为什么生下来就那这没法解释，是吧？有的人画画就特别好，画画好啊，说老实话，那个凡是说某一方面特殊的哈，根本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个，就跟那个说学霸，我看那个说什么是学霸呀？就是上课也不认真听讲，什么也不努力，那个成绩他就没办法差。哎，学霸真的是那样，说哪有那个说拼命拼命，我付出比别人多多少的汗水，我成学霸了，那肯定不行。就跟那个有一个帖子叫什么，这个被人们误解的世界名言，其中就是说那个 是谁说的呀？一个名人是爱迪生啊，说这个什么发明创造哈，就靠这个99%的汗水和1%的灵感。哎，说他就不跟人家说下半句，说下半句人家说的是什么呀？说但是这1%的灵感是决定性的。哎，那为什么他不说下半句？因为我们的科学呀，他要建立一个人让人们以为它是真理，你把后半句说出来，你科学解释不了了，对不对啊？凭什么他有灵感我没灵感啊？你解释解释又得弄到前辈子去，所以这个人们呀，现在实际上是自己上自己的当啊，这个时间太长了。好，休息，范老师。